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！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，是吧？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：请问清代设立军机处之后，皇帝与大臣主要议事的地点是军机处吗？另外，清代皇帝每天都会去军机处上朝吗？不是啊，这个军机处呢，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有大排场的公开机构。啊，皇帝可不会天天往军机处跑。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，这军机处最开始就是一个临时机构，是吧？皇上用着顺手，所以才改成常住的。现在故宫里还留着军机处的那间屋子啊，你可以搜搜照片，特别小的一间啊，布局也特别简单，都没什么像样的东西。你应该把这个军机处呢理解成现在的秘书处啊，皇上作为一把手。肯定不会自己跑到人家那儿下命令，对吧？所以都是照这个军机处的大臣进谏，跪受笔录之后拿回去，然后在军机处草拟成圣旨，后面再去执行。议事的时候也是召人进宫议事啊，都是大臣跑去见皇上的，没有说皇上跑去找人的。然后你说的这个上朝就更不可能了啊，那地方你几个大臣跟那儿一跪，皇上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对吧？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，想请教您，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仍然拥有北中国大片地盘，手中掌握天下1/10的资源，为何在之后的汉中之战中仍然败给刘备？他此后似乎也一改以往求贤若渴的宽容态度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为何此后再也无法统一中国？另外，曹操在选择接班人时为何不选择文才更优且更长寿的曹植，而是选择了相对短命的曹丕？而在曹睿之后，为什么几乎没有有能力的宗室可以护卫曹魏社稷？这个曹操输掉汉中之战，主要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犹豫了啊。前面夏侯渊带兵和刘备的主力对峙，如果他带领援军上去支援，刘备肯定是打不过的。结果关羽在樊城一线进攻曹仁，曹操自己的后方许昌又闹叛乱，所以曹操在这儿犹豫了一下，选择按兵不动，观察局势。这一等两边就没有合流，是吧？这就给了刘备机会啊，先破夏侯渊，再退曹操的援军，如此才打败了曹操。而且当时刘备是全军压上，殊死一搏。而曹操呢，不仅要对付刘备，还要防着孙权进攻合肥，自己的老窝还差点被耿纪、韦晃这俩叛徒给偷了，所以说就不可能投入全力，跟刘备一较高下。至于你问为什么曹操之后一改态度啊，曹操早期的唯才是举是因为他还在创业时期啊，不拘一格招揽寒门人才，就是为我所用。但是到了晚年，人的身份已经是魏王了，是吧？心态也从创业变成了守城，这时候他不需要什么奇才了，他更需要的是听话的奴才。还有就是再也无法统一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这吴蜀已经成气候了，仗没那么好打了啊！大仗连输两场，先是赤壁输了一场，汉中又输一场。这魏国再怎么有体量，就像你说的，整个中国十战七六，那也不能老这么输，是吧？而且曹操虽然占的地盘大，但是黄巾之乱后，这北方打仗就没停过，人口减少的情况太严重了。所以说，还是要保守着来啊，优先休养生息，恢复国力。你问的这第四个问题，这个曹操为什么不选曹植选曹丕，是吧？首先第一个啊，你说的这个长寿完全不存在。曹植死的时候是41岁，曹丕死的时候是40岁，是吧？这俩人半斤八两啊，更何况你在曹操眼里，他哪知道自己儿子谁能活多久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曹植只是有文采，会写文章，并不代表会搞政治啊，这一点他比曹丕差远了。那曹丕10来岁就跟他爹出征了，对吧？在军政界不仅有战争经验，而且还有深厚的人脉。而且你也说了，当时魏国也没那个力量统一，对吧？所以曹操怎么可能选个文人来当接班人呢？至于你问曹睿之后为什么没有宗室能护卫曹魏社稷啊，首先曹丕那时候就犯了个问题，他自己都防着曹氏宗亲，搞了一套诸侯王法禁的制度。这些个曹氏宗亲被当作囚犯一样监视，不能出封地，不能干政，不能卧兵啊，总之除了吃喝生娃啥都不能干。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曹家他本家比较短命啊。曹丕40岁死的，曹睿35岁死的，是吧？死的太年轻，就意味着没那么多时间巩固政权啊。那曹睿死的时候，接班人曹芳才8岁，只能托孤给曹爽和司马懿。那司马懿搞了个高平陵之变，给曹爽杀了，可不就是他一人独掌大权吗？也没人能保得住曹魏社稷了。会员朋友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提问，想请教一个问题啊：周朝的官员与周天子的服饰样式是否已经难以确切考证？目前我们能够较为系统了解的最早王朝服饰，是不是也就追溯到秦代？此外，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改朝必改服的传统啊？每个朝代都会对服饰制度进行较大调整，例如魏晋时期的龙袍与官员朝服是否与前代相比也大改过？确实如你所说啊，这周天子还有往下各级人员穿什么衣服，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，因为一无确切的记录，二无任何图像资料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有关周的史料都不是一手的啊，都是秦汉以后再整理出来的，里面缺少了很多信息啊。像服饰这种特别需要具体记录的东西就更难留下来了。我们能追溯的最早的王朝服饰，严格来说应该是战国啊，像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是吧？这都是有记录的，咱们能比较好的还原出当时的服装啊。如果要按统一王朝来算的话，那确实是秦朝啊，因为从这儿开始第一手记录就能留下来了，是吧？尤其是秦汉往后有大量当时的画像资料，像汉就有大量的画像砖木，是吧？这个对服饰还原特别的重要。至于你问的改朝必改服啊，这个其实不一定，因为影响服饰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有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。比如你看这个两汉到魏晋，是吧？这一段时间服饰的变化就不大，最多就是花纹变了，审美有变化，整体式样不会有大变化。但是魏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，这变化可就大了啊！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，胡服当然也就影响到了整个的服装文化。尤其是隋唐，那皇上官员有不少都不是纯汉人，穿的衣服当然也不会跟魏晋一样。会员朋友 ITO 开头提问，我发现北方的墓地是坟包这样的，南方是石头做的半围着的啊，这种墓葬文化的差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分界线在哪里？这个差异时间咱们不好说啊，分界线其实也没那么明显啊。造成这个区别的主要原因呢，就是地理和地势。北方搞坟包最大的特征就是容易看到，是吧？因为北方一般都是平地造墓，所以要隆起一个坟包，你才能老远就能找到墓。南方多山，是吧？有很多墓都是造在坡上的，用石头一方面是为了好找，你要在南方坐过火车的话可能就有概念啊，远远看过去石头围起来的一块墓地就特别显眼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为了防止滑坡啊，南方多雨，山上的土也不稳固，动不动就滑坡，是吧？你不用东西挡着，这一旦下雨，山上的土一旦滑坡，这墓地分分钟就会被冲掉。会员朋友 Rich 开头7177结尾提问，明初空印案发生后，地方官员进京上报下税秋粮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吗？有没有新的方法避免了空印情况发生？还是说过段时间之后，大家还是携带玉盖齐凤印的空白账册进京去户部上报账册呢？没啥变化啊，也就是一时半会儿这帮官员不敢这么干了啊。朱元璋只管杀人，他也没提出一个合理的改革措施，还是按照旧制走。但你要按照旧制的话，这数字对不上，就是来回折腾，是吧？最后一定是误事儿。你就算是不让带着这种齐凤印的空白册，人依然有的是手段糊弄你啊，有的索性直接给你编出了一个数字，是吧？明朝这种事儿层出不穷啊。顺治年间有人清点文档，发现明朝有的黄册都已经编到崇祯24年了啊，这崇祯总共才17年，硬是给编了7年出来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